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完了以扫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他从旷野的勇猛猎手，到因为一碗红豆汤而错失了长子的名分，因为草率的婚姻深深的陷入到了人生的遗憾，最终呢在晚年学会了释然跟和解的一生。那我们也一起剖析了他在性格里边的短视冲动，还有呢被及时满足所裹挟的这个人生的短板。那听完了这两期节目呢，或许你的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扫这一生所有的遗憾错失跟挣扎，它最核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真的只是性格急躁不懂隐忍，还是说单纯的抵挡不住当下的诱惑吗？如果仅仅是性格上的缺陷，那为什么圣经当中有一句直击他本性的定性，就是说他贪恋世俗？为什么他拥有得天独厚的长子身份，属灵家庭的熏陶，最终呢却彻底的偏离了家族的信仰轨道呢？之前呢我们看过了一些表面上的性格方面的原因，当然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往深处去探寻，看一看以扫的信仰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从小拥有信仰的优势，然后呢慢慢的松动，慢慢的偏离，最终又彻底失守了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信仰层面去深挖，并且呢看一看教会历史当中的案例还有现状，尤其是呢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去看一看我们所面临的普遍的信仰困境。要想读懂以扫的信仰迷失，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核心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以扫的遗憾呢，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信仰，他不懂真理。但是当我们完整对照圣经的记载跟他的家族背景，就会发现以扫的迷失最令人警醒的地方就在于他身处最优越的属灵环境，但是却亲手推开了信仰的恩典。他不是一个无知者的迷茫，而是明知真理却主动妥协的背离。以扫出生在承载上帝应许的盟约家族，祖父呢是亚伯拉罕，一生顺服上帝，见证恩典。父亲以撒呢是上帝所应许的继承者，可以说一生都安稳守道，持守盟约。自从孩童时期开始呢，以扫呢就每天都活在信仰的见证里。他听过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看过神对于以撒的保守，熟知家族当中分别为圣还有传承应许的使命。作为长子呢，他与生俱来的长子名分不仅仅是跟产业和地位有关系，也更承载着专属的属灵上的权柄，就是代表着他要成为家族信仰的传承者，属灵使命的承载者，带领家族去持守圣洁，见证神的应许。希伯来书12章16节对以扫有精准的定性，这个是我们解读他一生关键的钥匙。经文是这样说的，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为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圣经没有定义他为恶人或者是罪人，而是定义他为贪恋世俗。那这四个字呢，精准地道尽了他信仰偏离的本质。他不否认神的存在，他不抵触家族的信仰传统，但是呢，他却打心里轻视属灵的价值，把永恒盟约的祝福呢，看得比肉体的短暂享受更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尝试看一看以扫在信仰方面的三层崩塌。那其实呢，这是所有信仰偏离的一个核心的规律，几乎是循序渐进，毫无例外的。那首先呢，就是信仰的边缘化。对于以扫而言，信仰呢是家族的传统，父母的规矩，但是 它不是自己的生命根基。他常年奔走旷野，驰骋打猎，习惯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呢是靠胆识还有技巧活着。那么打猎的收获还有生活上的顺利，让他逐渐的滋生出自给自足的心态，就是我能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荣耀家庭，我好像也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不需要去持守属灵的原则。那么信仰呢，慢慢从生命的核心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第二层呢，就是他价值的本末倒置。属灵的永恒祝福，家族的盟约使命，分别为圣的生命见证，那这些呢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长久的持守。在他的心里呢，就会感觉是越来越虚无，而旷野的自由、肉体的饱足、当下情感的愉悦、世俗的随性自在，那这些呢都是及时可见可感知的享受，在他的心里呢就越来越重要，价值排序就彻底颠倒，世俗优先于真理，肉体优先于圣灵。那第三层就是他底线的彻底失守，从轻视名分，卖掉属灵祝福，到违背家族通婚原则迎娶外邦女子，以扫的信仰偏离呢，完成了从心理轻视到行为背叛的一个完整的闭环。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时立下家族原则，后来呢，以撒也向雅各重申不可与迦南外邦人通婚，避免信仰被世俗同化，盟约被玷污。以扫呢，作为家族长子，他明知这一属灵的底线跟后果，但是却为了满足当下的情感，主动打破了信仰的规矩，亲手斩断了家族信仰在自己这一脉的传承。那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学会区分一个关键的真理啊，神对于以扫的弃绝，他不是预设的宿命，也不只是对他人生选择的预知跟印证，而是神的主权奥秘的拣选跟人的持续背离共同作用的结果。罗马书九章十三节，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呢，并非神偏心随意拣选，因为圣经显明了，以扫被弃绝，既出于神在人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之前，那主权奥秘的旨意，也跟他本人持续的轻视恩典，放弃盟约，贪恋世俗，亲手推开信仰祝福的人生选择相呼应。所以以扫的迷失呢，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神主权奥秘跟人的自我选择一个共同呈现出来的非常严肃的事实。那这也让我们读懂了一个核心，信仰的偏离呢，从来它不是一瞬间的背叛，而是无数次的轻微妥协的叠加，先是心里呢不看重，然后呢行为呢不遵守，最后是底线彻底崩塌。这个呢，正是以扫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神学上的警醒。以扫的信仰迷失，它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例，我们纵观2000年的教会历史，无数的信徒牧者教会的衰落与偏离，其实呢都在重复以扫同样的轨迹，不是突然的悖逆，而是慢慢的轻视真理，妥协世俗，最终失去了属灵的根基。我们再结合两处真实的教会历史案例呢，就能够清晰的看见以扫式的这种迷失的共性跟危害。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世纪之后教会的世俗化的滑坡。在中世纪后期呢，欧洲的教会逐渐的有了庞大的产业，非常高的社会地位，还有呢世俗上的政治权利，他们都拿到手了。所以呢，曾经以持守真理、救赎灵魂、分别为圣作为核心使命的教会，慢慢的开始偏移重心。很多教会的牧者信徒呢，不再以真理作为行事的标准，也不再追求生命的圣洁跟属灵的成长，反而开始贪恋世俗的权势、财富还有名望。当时的教会呢，慢慢的出现了典型的以扫式的妥协，轻视属灵的永恒祝福，看重世俗的即时利益，为了积攒财富，教会开始卖赎罪券，为了巩固世俗的权利，教会跟世俗王权勾结妥协，放弃了真理的立场，然后呢，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慢慢的把圣洁的教义也给淡化了，也弱化了信仰的底线。曾经呢是分别为圣的信仰群体， 慢慢的呢，变得跟世俗世界毫无分别。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信仰最大的敌人呢，他从来不是激烈的逼迫跟敌对，而是安逸当中的妥协，顺境当中的轻视。当信仰不再是生命的约束与根基，只是装点身份的标签，当真理呢，不再是行事的准则，只是可有可无的传统，那么信仰的偏离就已经悄然发生。这跟以扫身处属灵优越的环境，衣食无忧，能力出众，但是却慢慢轻视恩典，妥协世俗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近代很多复兴之后又衰落的一些地方的教会。因为不少曾经火热复兴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信徒们同心祷告，坚守真理，彼此相爱，践行信仰，见证满满。但是呢，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人数增多了，资源也足了，名声也起来了，诶，很多信徒甚至带领的同工呢，心态也慢慢变了。那我想呢，这个是许多牧者还有教会的观察者共同所看到的。大家呢，不再专注于生命的更新、真理扎根还有福音见证，反而呢，开始看重教会规模大小、外在的仪式、世俗的口碑还有个人的利益。有人呢，为了维持教会的热度，就刻意的去迎合一些世俗的潮流，把真理当中扎心的一些圣洁的教导，诶，忽略了。有人呢，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对罪恶妥协，对软弱纵容，放弃了信仰的立场。还有人呢，渐渐的把诶，我是基督徒当成是一种社交的身份，精神的寄托，但是呢，却不愿意让真理去更新自己的生活，约束自己的性情。那最终呢，这些曾经火热的教会慢慢的失去了属灵的力量，人心冷淡，真理淡化，爱心也没了。很多信徒看起来好像还在聚会祷告读经，可是生命呢，早已经没有了分别为圣的见证，跟世俗之人别无二致。这个正是典型的以扫式的迷失，拥有信仰的一切条件，但是却丢掉了信仰的核心本质，身处恩典当中却亲手轻视、浪费和放弃恩典。教会历史千百年的兴衰规律，其实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真理，信仰的坚守从来不靠外在的环境、身份的优越、过往的经历，只依靠内心对于真理的敬畏与坚守。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轻视恩典、妥协世俗，哪怕再优越的属灵根基，也会一步步走向迷失。看完了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教学和规律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当下的现实。今天很多弟兄的信仰状态呢，其实正在完全复刻以扫迷失的轨迹。我们没有经历激烈的信仰逼迫，也没有身处恶劣的属灵环境，反而呢，拥有着随时读经、祷告、聚会、领受真理的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往往却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软弱，甚至呢，正在偏离正轨。其实我们的身上呢，也有三种非常典型的以扫式的信仰的偏离，没有极端的悖逆，但是呢，都是潜移默化的妥协，全都在悄悄地消耗我们的属灵生命。那第一个困境呢，就是实用主义的信仰。很多人把信仰当成是工具而不是根基，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最普遍的信仰的迷失，也是以扫信仰的核心问题。很多人的信仰呢，其实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性，顺利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富足的时候，很少想起神，很少主动祷告读经去亲近真理，只有遇到了难处、遭到了挫折、事业不顺、家庭矛盾、身心疲惫的时候，才突然想起了信仰，然后呢，寻找神的帮助。那我们的信仰呢，就变成了遇事求神，没有事忘了神的工具。需要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靠近他，需要舍己、克制、持守、奉献的时候就远离。我们想要神的祝福、平安、保守、恩典，但是却不愿意顺服真理的教导，持守圣洁的生活，背负信仰的责任。那这跟以扫的心态一模一样，想要长子的身份跟祝福，但是呢，不愿意承担长子的使命跟责任，想要家庭的恩典跟庇护呢，却不愿意为了属灵的永恒去舍掉当下的肉体享受。 今天短视频、碎片化的娱乐还有快节奏的生活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我们习惯了及时满足，可能呢就连信仰都想要立刻见效。一旦信仰需要长久的扎根，需要耐心的等候，需要舍己牺牲，需要克制欲望，我们就很容易疲惫、懈怠、退缩，慢慢的疏远真理，放任自己活在世俗的节奏里。那第二个困境就是世俗价值的同化，信仰的底线在不断的退让。以扫为了当下的情感满足，打破了家族通婚的信仰底线，而今天的我们呢，也正在一点一点的被世俗的价值观同化，不断的退让自己的信仰底线。世俗世界告诉我们，男人要追求成功、财富、地位、享乐，要有面子，有利益才是真的。那很多的弟兄们呢，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妥协了，可能职场上为了业绩和利益，放弃了诚实正直的信仰原则，生活当中为了享乐和放松，纵容懒惰，放纵欲望，沉迷娱乐，在人际当中，我们为了合群随和，隐藏了自己的信仰身份，不敢做见证，也不愿意持守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样一来，我们不再刻意追求生命的圣洁，也不再介意自己的言行是否荣耀神，也不再坚持真理的是非标准，只要不触犯底线，不遭遇祸患，就随波逐流，与世同流。那么信仰呢，就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精神点缀，没有办法约束生活，没有办法更新生命，也不影响选择。这种悄悄妥协比明显的犯罪悖逆更可怕，因为它让人在安逸当中慢慢的流失属灵生命，但是却毫无察觉。第三种困境呢，就是信仰认知的浅层化，熟悉真理但是不遵守真理。以扫熟知家族信仰的传统，他清楚长子名分的价值，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把真理刻在心里，活在生活里。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的真实状态。我们常年聚会读经听道，熟悉圣经故事，清楚圣经道理，明白是非对错，脑子里装满了神学知识，但是心里却没有敬畏与顺服。我们知道要节制，但是呢，依然沉迷于短视频、游戏、熬夜放纵。我们知道要诚实，但是呢，却依然推诿、敷衍、虚假应付。我们知道要舍己，但是却依然自私自利、优先自我。我们知道要分别为圣，但是依然迎合世俗、随波逐流。我们活成了认知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熟悉所有的真理，却过不好信仰的生活。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以扫一样的迷失。有朋友留言说呢，自己教会当中都是姊妹居多，弟兄很少。那近些年来呢，有一些教会也发现啊，就是中年青年弟兄的流失率，还有呢信仰上变得冷淡的人是高于其他群体的。不是因为他们放弃信仰远离教会，而是因为呢他们进入教会承担压力之后呢，慢慢的被世俗的节奏所裹挟，然后把信仰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去追求事业、财富和享乐，慢慢的让信仰边缘化和公式化，最终呢失去了属灵的火热跟生命的见证。所以很多弟兄的信仰状态啊，其实就是名义上持守信仰，生活里呢跟随世俗，嘴上承认真理，行动上轻视恩典。我们总是嘲笑以扫用红豆汤换掉了长子名分这件事儿，但其实呢，我们所做的往往它也是以扫行为的一个复刻而已，就是我们为了世俗所得，放弃了无价的属灵基业。因为是天路难行客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看看为什么男性，也就是我们弟兄们更容易陷入到这种以扫式的迷失。其实呢，这个不是说性别差异的评判，而是说基于我们的人性、社会还有呢角色的客观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自己。那首先呢，从我们的天性特质来看啊，多数兄弟们普遍而言呢，有更强的独立的意识、掌控欲还有实干思维，就跟以扫一样，我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经验跟判断，习惯呢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掌控人生。 事业成功、生活顺利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滋生自足跟骄傲，觉得呢人生可以自己打拼掌控，不需要依靠信仰，也不需要敬畏真理。那这种自我足够强大的心态，会悄悄让信仰边缘化，慢慢的淡化对于神的信靠。那其次呢，从社会角色的压力来看，我们承担着沉重的事业、家庭、经济压力，那社会对我们的定义更多就是成功啊、财富啊、地位啊、担当，这就迫使我们呢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世俗的打拼当中。在长期高压的节奏当中呢，我们很容易慢慢的就功利化、世俗化，不自觉的呢把活下去、过得好、赚更多钱当成了人生的核心目标，从而呢忽略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轻视了永恒的信仰价值。那最后我们再从信仰操练的短板来看，我们多数弟兄不太擅长细腻的属灵操练，相比于安静的祷告啊、静心的读经啊、深刻的反思啊，男人更倾向于行动，结果及时的收获。那信仰的成长呢，它恰恰是安静等候、舍己和慢慢扎根的过程，它没有及时的反馈，也没有显性的结果。这种特质的差异让很多弟兄们难以坚持深度的信仰操练，久而久之呢，信仰就慢慢的流于形式，内心的敬畏跟持守自然就淡化了。那这三重因素的叠加，就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以扫式的人生轨迹，能力越强，压力越大，节奏越快，越容易依赖自我，看重世俗，轻视恩典，最终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迷失了自己，偏离了信仰。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找回生命的根基，不要在世俗当中悄悄的迷失。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校准我们价值的排序，拒绝功利化的信仰。以扫所有迷失的根源是价值的颠倒，我们所有信心问题的核心呢，也是价值错位。想要归正信仰，那第一步呢，就是主动的要调整我们内心当中的优先级，不再把信仰呢当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是我们人生的根基跟终极的标准。所以顺利富裕的时候，主动感恩，亲近上帝，不要因为安逸就忽略了恩典。遇到挫折了，主动依靠真理交托，不要因为焦虑就自己挣扎。面对选择的时候，先问是否合乎真理，是否荣耀神，然后再问是不是让自己舒服，是不是有世俗的利益。慢慢的呢，我们要打破这种实用主义信仰的惯性，让真理重新的掌管我们的人生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守住信仰底线，拒绝这种渐进式的世俗妥协。因为以扫的悲剧，它不是一次成型的大错，而是无数次微小累积的结果。我们的信仰崩塌呢，它也不是突发的，而真正的信仰持守不是说关键时刻持守，而是靠日常每一次微小的事情都不妥协。我们做不到说立刻的就完美和圣洁，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的小事当中警醒持守。世俗潮流流行的时候，不盲目跟风随波逐流；职场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我守住诚实正直的底线；娱乐泛滥的时候，我克制欲望，节制时间，不要被碎片化的娱乐所裹挟。人际关系当中，我守住分别为圣的见证，不迎合世俗的虚伪跟功利。每一次微小的持守，其实都是在加固我们的属灵根基，避免一步一步的走向以扫式的迷失。还有呢，我们也需要去让我们的属灵根基更加的稳固，因为很多时候信仰的偏离呢，它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呢全都流于表面了，形式上呢做得很好，但是内心当中呢并没有让真理扎根。要跳出这种迷失呢，我们需要摆脱形式化的信仰，进入到生命性的信仰。所以呢，不要把聚会读经祷告当成是任务，而是当成是亲近神更新生命的途径。所以我们要放下浮躁，安静的读经祷告，自我反思，对照真理去检视自己的心态、选择还有言行，慢慢的让真理进入到我们的思想，去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改变生活方式，让信仰从头脑当中纸面上的知识真的变成生命的根基，从外在的形式变成内在的敬畏。唯有真理扎根，才能够抵御世俗的诱惑，守住属灵的初心。 那最后呢，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自己的这个特质哈，让我们的信仰去适配我们的人生角色。我们当然也不能否定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果敢、务实、重视行动的天性，反而我们要让这份天性服务于信仰成长，做事专注，那我们就深耕真理，用打拼的毅力去坚守信仰，用该承担的责任去守护家庭，践行使命，让我们的刚强呢不用在放纵肉体上，而是用在制服己心、克制欲望、持守真理上。我们的务实呢不用在功利的世俗上，而是用在践行信仰、活出神的见证之上。所以我们现在再回看以扫的一生，最让我们惋惜的不是说他错失了长子的名分跟祝福，而是他把一手好的属灵的底牌打得稀烂，对吗？亲手把这一切毁了。所以尽管他的故事跨越了几千年，但依然是对我们今天弟兄们最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身处在恩典当中，却常常忽略恩典，我们拥有真理的光照，却常常偏向了世俗，我们知晓对错的真理，却常常呢在放任当中自我妥协。盼望我们都能够以扫作为一个教训，时刻的警醒自己，让信仰不再是形式，而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人生的方向和永恒的盼望。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问题、见证、困惑，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难行客 @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平安，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